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贺锦丽访问韩国后，朝鲜又发射导弹，美日韩海军将联合军演反制。
参议院通过短期拨款法案，以避免政府午夜关门。
美国空军部长说，中共大肆发展军力，企图取代美国。
全球首架全电动客机在华盛顿完成首飞。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美国对被控参与伊朗石化与石油产品交易的企业寄出制裁，其中包括一些中国和印度企业，借此施压德黑兰当局。根据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的通告，华盛顿对两家中国公司，中古储运有限公司和威盛航运有限公司实施制裁，以阻止伊朗通过销售石油逃避制裁。同时被美国制裁的还包括阿联酋、香港及印度的一批企业，他们被控参与协同伊朗向中国、印度和香港买家出口化石及石油产品。制裁将冻结这些公司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所有资产，并影响他们在海外开展业务的能力。美国官员说，重要的是，这一行动还应有助于威吓其他从事类似逃避制裁行动的国家，并提高为伊朗出售受制裁能源产品必须付出的代价。据路透社报道，拜登政府正在敦促德黑兰达成协议，恢复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这份协议又称作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由伊朗和6个世界大国达成。根据协议，德黑兰将限制核计划，以换取经济制裁的减免。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29号对4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德勒的中国子公司德勒中国开罚2000万美元。这家公司同意支付罚款，并同意采取广泛补救措施来解决 SEC 的指控。SEC 说，在2016到2018年的审计中，德勒中国的员工要求客户自行选择测试样本，并准备文件进行审查，还伪造德勒中国已经审计客户的财务报表，并测试内部控制的假象。据 SEC 说，德勒中国这种违规操作涉及至少12家企业，其中有9家是在中国设有子公司的美国企业，另外3家是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企业。SEC 指出，除了向德勒中国罚款2000万美元之外，德勒中国的员工还需要接受额外培训，并且制定相关解决方案。SEC 主席加里·詹斯勒说， SEC 的执法行动强调了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能够检查中国审计公司的必要性。
五角大楼一名高级官员说，中共政权是美国的主要威胁，中共正在企图取代美国地位，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周四在智库美国进步中心的一次演讲中说，中国共产党正在系统地投资于旨在对抗和摧毁美国在全球投射力量的能力。肯德尔说，这些努力包括开发能够对抗或摧毁美国卫星、航空母舰、机场以及通信和后勤节点的武器。肯德尔说，通过对抗美国力量的投射能力，中共正在为进一步侵略台湾以及更广泛的在南海和东海的侵略奠定基础。肯德尔认为，中共对美国主导地位的挑战，最明显的也许莫过于其核武库的迅速扩张和现代化。五角大楼预计，到2030年，中共至少将拥有1000枚核武器。肯德尔表示，这个新的核大国三级世界将挑战美国的决心和战略。
拜登政府已经把一份4130万美元的联邦合同授予一个跟索罗斯有联系的进步左派团体，这个团体致力于帮助非法移民对抗被驱逐出境的决定。根据政府记录，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非营利组织金合欢正义中心是由进步左派维拉司法研究所和首都地区移民权利联盟合作创建的。从9月1号开始，这个倡导团体获得了美国司法部雇用他提供法律服务的6份合同。维拉司法研究所从乔治·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获得了几百万美元的资金。今年6月，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 拜登政府有权终止川普时代的留在墨西哥移民政策之后，索罗斯支持的威拉司法研究所发表声明，对法院的这个决定表示赞赏。当时，很多共和党立法者对最高法院的裁决表示反对。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美国官员在8月份拦截了6万多名非法入境的墨西哥人，其次是委内瑞拉人，拦截了25000多人次。
美国劳工部周四发布消息，指出上周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降至5个月来的最低水平。这表明，尽管美联储正在进行政策调控，试图消除经济中的通胀，劳动力市场仍然正在走强。截至9月24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总计19万3000人，比前一周向下修正的总数减少1.6万人，低于道琼斯估计的215000人。本次初申请失业金人数下降的规模达到了4月23日以来的最低水平。强劲的劳工数据发布之际，美联储正在努力为经济降温和降低通胀。投资人认为新的报告不利于美联储减缓政策的预期，因此报告发布之后，美国股市盘中暴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周四，美联储在通胀方面有更多的坏消息。美国商务部在最终 GDP 预估中报告，第二季度物价同比上涨 7.3%，高于前两次第二季度预期的 7.1%。
美国6个共和党领导的州周四起诉总统拜登，试图阻止拜登的学生贷款豁免计划生效。来自密苏里州、阿肯色州、爱荷华州、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总检察长向密苏里州一家联邦法院提交了诉讼。内布拉斯加总检察长道格·彼得森的办公室在一份新闻稿中说，没有任何法规允许拜登总统单方面解除几百万人对他们自愿承担贷款的支付义务。本周早些时候，自由意志派公益律师事务所太平洋法律基金会向印第安纳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总统拜登指示教育部大规模取消学生贷款债务的决定非法，因为掌握拨款权力的国会并没有批准这项决定。周一，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说，拜登取消部分学生贷款债务的计划将花费4000亿美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贺锦丽访问韩国后，朝鲜又发射导弹，美日韩海军将联合军演反制，请您留意收听。
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全球第一架全电动客机本周在美国华盛顿州中部完成首飞，这架飞机名为爱丽丝，可以搭载9名乘客和1到2名飞行员，由总部位于阿灵顿的创业公司 Eviation 设计和制造。公司旨在挖掘一种电动商务通勤飞机的潜力，这种飞机可以在大约15000英尺的高度，在城市之间飞行几百英里。它由超过21500块特斯拉类似的小电池组提供动力，重量超过4吨。据悉，首飞时飞机在机场上转了2大弯，爬升到3500英尺。8分钟后，飞机安全着陆。Eviation 首席执行官戴维斯说：“我们刚刚创造了航空史，开创了航空业的新纪元。”也是航空技术的首次根本性变革。
分析师郭明奇周四发布推文透露，经过几年的相对沉默之后，苹果汽车 Apple Car 团队正在重新开始工作，并可能在2022年底前对团队进行重组。长期以来 ，Project Titan 术语被用来指代苹果设计的汽车和自动驾驶车辆系统。众多爆料显示，苹果将研发完全自动驾驶汽车。在驾驶时几乎不需要人为的干预。 Project Titan 团队经历了许多变化。 Bob Mansfield 在2016年接任项目负责人，当时表示苹果不会直接与特斯拉竞争。郭明奇表示，苹果不太可能在2025年之前推出新品汽车。目前郭明奇预计苹果汽车将在2025年至2027年之间推出，苹果可能与起亚合作制造这款汽车， 该公司已与日产和现代等其他汽车制造商接洽。
Meta 29号公布名为 Make Video 的 AI 工具，能够利用文字或静态图片产生短影片，并公开给社群使用。Make Video 类似 OpenAI 的 DALL-E 和 Stable Diffusion，能把输入的文字以 AI 模型产生成图像。根据 Meta 的示范网站， Make Video 有多项能力。在基础层次上，它可以利用一行文字，比如泰迪熊作画或者机器人在时代广场跳舞，生成几秒钟的短影片，提供超现实、写实或风格化三种类型。它也能把一张图片转成为动画，或者是把两张图片结合成连续性的影片。此外，Make Video 还能以输入一个影片的素材生成四种变化，例如让跳舞的熊多出好几种舞步。不过，为了减少 AI 模型产生有害内容， Meta 强调会在 Make Video 反复检视并使用筛选器。而且由于产生的影片相当逼真， Make Video 所有产生的影片都会加上浮水印，以供读者辨识。您正在收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国会参议院通过了一项短期政府拨款支出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周五午夜后关门。预计这项法案将在众议院迅速通过，并递交总统拜登签字。请听报道。
周四下午，参议院以72票对25票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政府短期支出法案。有20多名共和党议员投了赞成票。作为权宜之计，这项拨款措施可以让政府的运作资金维持到12月16号，并给了两党更多的谈判时间，以便在11月中期选举后就一项全年的政府预算案达成协议。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在投票前表示：“现在美国人最不需要的就是毫无意义的政府关门，我很乐观。”我们有希望在资金截止日期之前避免政府停摆。除了允许联邦政府以当前的支出水平运行到12月中旬之外，这个法案还包括为乌克兰提供超过120亿美元的安全和财政援助，以及为阿富汗难民救灾、加强美国法院的安全等事项提供资金。然而，尽管白宫要求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但在共和党的强烈反对下，这项法案并不包括用于应对新冠病毒和猴痘的补充资金。目前，这一法案已提交给众议院，预计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将在9月30号之前投票通过，因为这是联邦政府拥有资金支持的最后期限。尽管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和共和党领导层都积极反对，但佩洛西及其他民主党人相信会有足够的票数来批准这项法案。预计这也是国会在10月8号的中期选举前通过的最后一项重大法案，这也能给议员们足够时间准备竞选，并等待选民来决定未来两年由哪个政党控制参众两院。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周五签署正式文件，宣布俄罗斯并吞4个举行假公投的乌克兰地区。乌克兰政府誓言要在战场上扭转局势之际，俄罗斯则急不可待地要锁定其领土主张，请听报道。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四确认，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周五将出席克里姆林宫仪式，将把乌克兰四周的占领区正式并入俄罗斯。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以及自封的顿涅斯克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分离主义领导人在投票结果公布后都前往莫斯科。这四个地区共占乌克兰领土的18%左右。最近，他们都在莫斯科支持下进行了是否加入俄罗斯的全民投票。西方领导人广泛谴责这次公投是骗局。5天公投期间，武装部队和选务人员挨家挨户强迫民众投票，结果支持并入俄罗斯得票之高，不由得令人怀疑。日益陷入绝境的俄罗斯领导阶层正为军事败北而难堪之际，公投成为他们蚕食鲸吞乌克兰疆土的手段。普京在上一次演讲中公开支持吞并计划， 他还宣布征召数十万俄罗斯预备役军人，并威胁说在必要时使用核武器来保卫俄罗斯领土。美国和欧盟将就这一计划对俄罗斯实施额外制裁，甚至俄罗斯一些亲密的传统盟友如塞尔维亚和哈萨克斯坦也表示他们不会承认吞并之举。俄罗斯政府官员表示，一旦这四个地区正式并入俄罗斯，他们将处于俄罗斯的核保护伞之下。在俄罗斯准备为吞并举行庆祝活动之际，莫斯科再次在战争中遭遇严重挫折，俄军最近几周在东北地区被乌军击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与包括英国、加拿大、德国和土耳其在内的外国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通话，他继续争取国际社会支持乌克兰，反对吞并。美国已经公布为乌克兰提供价值11亿美元的新一轮武器包，美国还表示将因公投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预计欧盟将在未来几天通过对俄罗斯第八轮制裁方案。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韩国总统尹锡悦29号同声谴责朝鲜强化核武威胁的言论和进行武器试验。贺锦丽结束访问离开韩国几个小时后，朝鲜当天晚上再次试射导弹，美日韩三国海军今天将举行联合军演进行反制。请听报道。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离开日本后，周四抵达韩国与韩国总统尹锡悦会面。就在贺锦丽抵达韩国前几个小时，朝鲜周三傍晚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也就是韩国与美国正在进行联合军演的地区，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这距离朝鲜上次试射导弹相隔才三天。周五早上，贺锦丽与尹锡悦会面，贺锦丽谴责朝鲜专制政权肆意侵犯人权，进行非法核武项目，对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他重申两国共同承担达成朝鲜半岛非核化目标，美国承诺防卫韩国并强化双方共同防御。两个人也讨论到中国大陆与台湾，以及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贺锦丽强调，台海和平稳定是自由开放印太的基石。贺锦丽结束访问离开韩国几个小时之后，朝鲜周四当晚再度试射导弹，这是五天来第三次发射导弹。舆论推测，朝鲜可能是针对近期举行的美韩、美日韩联合军演，或是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访问韩国行程。韩国情报机构28号指出，朝鲜已修复丰西里核试验场3号隧道，很可能在11月16号到11月7号之间，也就是中共二十大之后及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进行五年来首度核试验。白宫在新闻稿中表示，美国和韩国对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发出的挑衅性核言论以及他所进行的弹道导弹试射行动予以谴责。美韩双方讨论了对进一步挑衅准备做出的回应，其中包括加强美韩与日本之间的三边合作。尹锡悦的办公室周五表示，朝鲜接连发射弹道导弹的挑衅行为严重，谴责朝鲜接连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行动，并表示将以韩美合作为基础，透过跟友邦及国际社会共同加强对朝鲜制裁等方式积极应对。韩国与日本的海军表示，他们将在周五与美军举行一次三方反潜演习，以提高他们对抗朝鲜威胁的能力，包括应对朝鲜潜击弹道导弹。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商务部经济数据显示，美国经济连续两季度萎缩，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乌克兰将强势回应俄国吞并，并将召开国安会议做出重大决策。
白宫推出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战略，遏制中共扩张。
飓风伊恩重创佛州，拜登警告死伤恐怕相当惨重。
商务部经济数据显示，美国经济连续两个季度萎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拜登总统周四承诺，美国绝对不会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领土的主张。他强调，一旦俄国吞并乌克兰的地区，美国将实施新一轮的制裁。拜登当天对太平洋岛国领袖致辞时，谴责亲俄势力在乌克兰地区举行的公投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并说公投结果是莫斯科所捏造。美国正在和盟国研商，要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五开始对乌克兰四州展开兼并时提出制裁，美方预料很快会做出回应。拜登也表示，我想要非常明确地表达，美国绝对不会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领土的主张。他指出，俄罗斯为追求帝国野心而攻击乌克兰，是在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主权与领土完整性的基本原则，而乌克兰人民每天都在彰显他们的真实意愿，并牺牲生命拯救自己的人民，以维护这个国家的独立。本周三，白宫已先行提到，即将提出的制裁会锁定俄罗斯内外的个人和实体。
根据俄国29号晚上发布的总统令，俄国总统普京已经承认乌克兰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独立，为进一步并入俄罗斯铺路。预计克里姆林宫30号将主持仪式，宣布把占领的乌克兰四个州纳入俄国的版图。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俄罗斯计划中的吞并是危险的升级，危及到和平前景。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再表示，所谓的入俄公投并不合法。泽连斯基办公室说，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30号将召开国安会议，并警告乌克兰会有强势回应。泽连斯基说，我们对俄罗斯承认公投结果的反应会非常激烈，他们的公投没有用，也不会改变实际现况，而且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性将会恢复。另一方面，乌克兰国安会秘书长丹尼洛夫告诉乌克兰电视台，周五的这场国安会议将做出对我国十分重要和事关重大的决策，但他没有进一步提供细节。
欧洲北溪天然气管线疑似遭人为的蓄意破坏并出现漏气之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四表示，现在要猜测谁是幕后的黑手，仍为时过早。奥斯汀周四在夏威夷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关于北溪管线遭到攻击或者是管线受到损坏，现阶段仍然有很多的臆测，但坦白地说，在完成调查之前，没有人真正能笃定判定事发的经过。奥斯汀表示，他前一天已经与丹麦国防部长讨论这起事件，丹麦防长向他表示，还需要好几天才能筹组好适当的团队勘察现场，真正的尽可能试图判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强调，在五角大楼取得进一步的资讯或能展开进一步分析之前，国防部不会猜测幕后的黑手是谁。
周四晚上，英国外交大臣科维利在新加坡发表演讲时提到，北京可以选择自己要走的方向，但英国会捍卫自己和伙伴的主权和经济安全，强调不论什么地方发生的任何镇压，英国政府不会视而不见。九月初上任的科维利日前出访亚洲，继日本、韩国之后，周四抵达新加坡访问，并拜会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等人。他昨天傍晚在美国智库梅肯研究院在新加坡举办的亚洲高峰会发表专题演讲时提到，中国虽然是全球主要的行为者和成长驱动者，但就他观察，当中国脱离全球秩序和规范，跟像俄罗斯这样具有侵略性的国家走在一起，北京的世界地位就会受到影响。科维利说，中国现在可以选择要走的方向，但可以确定的是，英国政府将捍卫自己和伙伴的主权、经济安全，无论在何地发生任何镇压行为，没有一任英国政府会视而不见。
菲律宾后任国防部长福斯蒂诺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今天在夏威夷檀香山的美军印太司令部举行双边会谈。奥斯汀说，美菲今天会谈就继续发展两国防务合作的多种方式达成共识， 双方持续推动军队互访协定的同时，也谈到加强国防合作协议，这对我们的同盟合作和加强综合能力至关重要。佛斯蒂诺说，非美防务和安全往来仍然是双边关系的关键支柱，我们持续信守非美共同防御条约，这一直是我国国防政策的基础。佛斯蒂诺期待在这次会谈之后，非美两国有更稳健的合作，让双方可以讨论符合非美共同利益的议题。非美两国于2014年4月签署加强国防合作协议，允许美方安排更多的官兵到菲律宾轮驻，共用菲国军事基地，兴建军事设施，效期十年。非美军队互访协定提供法源，让美国军队能轮替进出菲律宾从事兵棋推演和军事演习。
根据华盛顿官员周四通报，飓风伊恩横扫佛罗里达州已经带来了历史性摧残，很多家园遭大水吞噬，道路和桥梁也被冲毁，数以百万计的人口面临无电可用。当天，拜登总统在华府美国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听取简报后说，这可能是佛州历史上死伤最惨重的飓风。他强调，目前的死伤人数仍然不明，但我们接获报告，可能会有重大生命损失和伤亡。而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则形容，西南部的毁灭程度可谓500年一遇的水患事件，但他拒绝提供对死伤人数的估计。而郡政府官员证实，至少有8人罹难，而且预料人数还会攀升。伊恩虽然在周三夜里减弱为热带风暴，但国家飓风中心说，伊恩周四下午又增强，恢复为一级飓风，并对南卡罗来纳州整个沿海地区发布飓风警告。目前拜登已经宣布佛州发生重大灾难，此举将让联邦政府释放出资金作为风暴救济金。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商务部经济数据显示，美国经济连续两个季度萎缩，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亚马逊在年度产品发布会上推出第一款支持手写笔的电子书阅读器 Kindle Scribe。 Kindle 将不再只限于阅读，其售价$339，将在11月30号发货。据悉， Kindle Scribe 配备 10.2 英寸 300ppi e-ink 屏幕，支持冷暖光源调节，使用内置笔可以创建笔记和画草图，而手写笔分为 Basic 和 Premium 两个级别，基于 Wacom EMR 技术打造，不需要电池或者充电，多加$30可以升级 Premium， 多一个橡皮擦和一个快捷按钮。 Scribe 还支持 PDF 标记，并可以显示保存的网页和其他文件格式。基于和微软的合作，亚马逊还为 Word 增加选项，可以直接把文档导出到 Kindle。 Scribe 提供了 16GB、32GB、64GB 三个存储容量的选项，购买者还可以额外获得四个 Kindle Unlimited 的服务。
目前电动汽车不断发展，许多传统车企都开始积极转型电气化，并推出了电动车型。而近日，丰田首席执行官丰田章男表示，尽管丰田将在未来几年推出更多的电动汽车，但公司也将提供一系列的其他选择，包括油电混合动力、氢燃料和传统化石燃料驱动的汽车。丰田章男表示，缺乏足够的基础设施将影响电动汽车的接受度，这是该公司决定不全面投入电动车领域的一大因素。丰田计划在未来的九年内投资$700亿用于电动汽车，其中$350亿将用于纯电动汽车。同时，丰田计划到2025年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约70种电动汽车，到2030年销售约350万辆纯电动汽车，占年销量的1/3左右。早前，丰田汽车北美销售执行副总裁杰克·霍利斯曾表示，消费者从传统燃油车转向纯电动汽车的速度可能不会像一些车企预期的那么快，所以对于许多消费者来说，混动车型可能是近期更好的解决方案。
在 iOS 16正式发布后，苹果随后推出了两个维护版本更新， iOS 16.0.1 和 iOS 16.0.2。 周四，苹果宣布不再为 iOS 16和 iOS 16.0.1 提供签署服务，这意味着已经升级 iOS 16.0.2 的用户将无法降级。 iOS 16.0.1 于9月14号发布，也就是 iPhone 14上市的前两天。这个更新是专门针对新机型的，修复了一些影响 iPhone 14用户的错误。一周后的9月22号，苹果发布了 iOS 16.0.2。 跟 iOS 16.0.1 不同， iOS 16.0.2 则面向所有 iPhone 用户，因为它带来了重要的错误修复。例如，这个更新修复了可能导致 iPhone 14 Pro 的相机在某些应用程序中意外抖动的问题，同时还解决了整个系统的持久复制和粘贴提示。对于在升级到最新版本的 iOS 后遇到重大错误的用户，把苹果设备恢复到以前的 iOS 版本有时也很有帮助。虽然无法降级到 iOS 16，但是已经升级到 iOS 16.0.2 的用户可以降级到 iOS 15。苹果在上周发布了 iOS 15.7，针对不愿意升级 iOS 16的用户提供安全修复。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在白宫首次主办的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峰会论坛上，拜登政府扩大了对太平洋区域的援助项目，并同各国领导人达成了一项包含九项要点的美国太平洋伙伴关系宣言，以帮助太平洋国家应对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和威胁。请听报道。
周四，在与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历史性峰会的第二天，白宫首次发布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新战略，承诺帮助他们应对气候变化、海上安全和回击中共的经济胁迫。战略文件指出，拜登政府正在与这些国家进行更深入的接触，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而太平洋区域面临到的紧迫挑战，最明显的是来自气候危机，但也有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因素。这些影响越来越多的包括来自中共当局的压力和经济胁迫，这有可能破坏该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根据白宫公布的九点宣言，概述了美方的承诺，重点将在支持美国与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合作，建设美国在该地区的能力，并与盟国和伙伴协调包括气候、经济、安全和海上领域的合作，以及增强网络安全和连通性，同时也加强应对当前 COVID-19 大流行的公共卫生问题，最后还有处理过往的历史战争遗留问题。当天，拜登总统指定职业外交官弗兰基·里德为美国驻太平洋岛屿论坛的首位特使，同时宣布了超过$8.1亿的扩大项目，以帮助这些国家。另一方面，华盛顿年底前也计划要在该地区开设三个新大使馆，这三个大使馆分别在基里巴斯、汤加和所罗门群岛。拜登总统在对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发表讲话时提到，可以坦率地说，美国和世界的安全依赖着你们的安全程度和太平洋岛屿的安全程度，而美国新的援助旨在确保印太地区是一个自由开放、稳定繁荣和具有韧性的地区。拜登也承诺会增加与太平洋岛屿的贸易和投资，并强调会支持民主、人权和善治，包括通过在私营部门、媒体和民间社会内建设相应的能力。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美国商务部周四公布最新的经济数据显示，第二季国内生产毛额 GDP 与国内总收入 GDI 两项经济活动指标差距缩小，表明在此期间的经济动能显著下降，证实美国经济连续两季度的萎缩。请听报道。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周四发布的最新国内生产总值 GDP 估计值显示，美国经济在今年第二季度萎缩了 0.6%。 这表明随着企业针对疫情时期的供应链中断进行重新调整，今年上半年美国经济一直处于收缩状态。最新数据可能会重新引发关于美国是否已经陷入经济衰退的争论。 GDP 是衡量整个经济中所生产商品和服务的最广泛指标，而 GDP 连续两个季度收缩，通常被视为经济衰退的非官方指标。另外一项数据显示，第二季经通胀调整的国内总收入 GDI 季增年率仅成长 0.1%， 增幅较先前公布的修正值 1.4% 大幅下调，该指标为衡量经济活动的主要指标之一。今年上半年，有经济学家曾指出，强劲的国内总收入数据表明，美国经济的基础比 GDP 数据所显示的更为稳固。然而，最新的数据表明，美国经济明显放缓。研判美国经济是否陷入衰退的权威机构是全国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小组，他们会将一系列的经济指标考虑在内，并可以在多年后修订数据。根据这个半官方评判机构从技术上的定义，衰退是指连续两个季度的经济负增长，其特征是高失业率、 GDP 低增长或负增长、收入下降以及零售销售放缓。一些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以强劲的就业增长、消费者支出和制造业为由，回绝了出现2022年早期经济衰退的说法。亿万富翁投资者斯坦利·德鲁肯米勒28号则在 CNBC 举行的一场投资者论坛上表示，在2023年底之前，美国经济将硬着陆，美联储的积极货币紧缩行动将导致经济衰退。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